丁力本师释迦牟尼佛，丁力文殊智慧勇士，丁力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书上的菩提心。好，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三界论啊，三界论已经学到啊色善法界。上一堂课我们讲的色善法界总啊，可以说总说啊，总说没有具体来说明。那么这一堂课我们详述，就是具体来说，色善法界它归其极来，其实就是修六度，就修六度。那我们看一下这个颂词：色善法界修六度，为除贫困三布施，以断心持三戒律，当忍怨害苦生法，幻假摄善于利他，即行此三之精进，修世出世之净律，行身闻思修智慧。这里面就讲了六度，摄善法界就是修六度啊，归其极来就是六度。那这里面下面具体来说，为助贫困三布施，就是讲的是布施度，那么依次一直到最后啊是般若度。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啊，布施度。为除贫困三布施啊，这一句就讲的布施度。布施度的体相是什么呢？具有四种不共法相啊，不共法相的布施的善心及种子，或者以善心发起的身与意啊，圆满布施度。那么这里面讲的就是，其实这个布施般若蜜多，它是具有四种啊，四种法相。这个四种法相也可以说是我们上一堂课学的，比如说啊，智障和啊对智，可以对智障垢，然后和智以无分别智慧摄持，智障和智啊满愿成熟啊，这四个，或者是说从他最后具足的功德广大啊清净无求无尽，好像从这四个来讲也可以。在这里上是说从所缘广大发心清净作用广大呢，还有最后一个果报无尽，这四种来解啊，四种来讲啊，从那个智障和智满愿成熟啊，那四个来解释其实也是可以的啊，也可以。那么这个布施度一定具足这四种法相啊，四种法相最后就具足这四种功德。那么这样的一种善心和种资啊，善心，那当然善心可以说是已经啊现前的这样一个心所，或者种子，我们就可以说就习气啊这样的。所以说以此呢啊发起的这些身与意可以圆满布施波罗蜜多啊，这个叫布施度啊，布施度的体现一定要这个度啊，不是单单一般的布施啊。那么它的誓词啊，誓词我们布施经常讲檀挪啊，檀挪，那也就是说可以遣除他人的贫穷，檀挪翻译过来也就是布施啊，就是布施。比如说施主为什么叫檀悦，檀悦这个也是一个梵语啊，梵语啊，所以的呢在这里檀挪就是布施的意思了啊。下面我们看它的分类，布施的分类，一般这个我们说法施、财施、无畏施啊，或者说平常讲的是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啊这样的。那这里面是法布施在前面啊，法布施啊，什么叫法布施？就是观察了求法者的法这个法器啊，看他堪为看不堪为法器，然后呢以悲心大悲心布施，跟他相应的法给他讲相应的法，使呢他受益啊，心生欢喜。那这个时候我们说要在给人讲法之前一定要观察啊，要观察对非法器，比如说你给他讲个菩萨戒，那他本来就不具足这样的一个大乘菩提心啊，对他讲这个讲菩萨戒的话，那可能对他来讲就不合适。还有我们是所讲的啊，所讲的一定是正法啊，对他相应的，跟他相应的正法啊，不是其他的这些这些就是说非法啊，不是的。所说的一定是正法，那么我们能说者呢，自己肯定要有一定的，有就是说你自己有一定的我们说的水平啊、哦。那在这里面呢，真正能讲法者的话，一般来说也是就是说，你知道吗？自己心比较清净啊，心比较清净，所说的法也清净啊。那么高一点来讲的话，可能就是要证悟空性啊、本尊摄受啊等等的这些啊，这些。那就是能说者啊，所说的是正法，听者呢要观察啊，这是法布施，也就是对堪为法器者，我们以说者呢以悲心啊， 背心给他布施，与他相应的正法，使他能够受益，心生欢喜，这叫法布施。第二个是财啊，财布施。那么当然财布施也有一般的财布施啊，大的财布施和极大的布施啊，也有这三种。那一般的布施呢，就我们经常讲的这些小小的物品啊，这一般的布施了。大布施呢，大布施布施的话是自己的财产啊，就是我所拥有的啊，比较珍贵的，比如说我的很珍贵的财产，乃至于妻儿、房屋等等的这些啊。那以这个不求回报的心去布施，这个是大布施。极大布施呢，就布施自己身体啊，布施自己的身体。当然我们说一般，对我们一般人来讲就是一般的布施了，一般的不是特别特别舍不得的这种特别珍贵的财产，那这个一般般的这个财布施我们一般的人都能做到。大布施呢，布施我很舍不得房子我都布施给他，乃至于妻儿啊，就是自己的亲人都布施给他，我最疼爱的那个家人啊，都布施都能做到。像佛陀在因地的一城王子，他把妻儿都能布施，这个可以说是不求回报的这样一种大布施啊。这个一般来讲是在家行道、自量道、自量道家行道才能做得到的，一般人也是比较难的。那么极大布施呢，布施自己的生命，你要眼睛我给你眼睛，你要我的脑髓给你脑髓，那么这样的一种布施啊，布施身体，那这样的话往往就会失去生命。这样的一般来的话，这个能极大布施做身体布施的呢，是见到以上菩萨了啊，见到以上菩萨。当然我们在布施的时候也要做一种清净的布施，比如说施物清净啊，我所布施的方式是一种非常真诚的态度，没有后悔心，而且以三殊胜来摄持啊，这样的一种布施。好，这里是讲财布施。那无畏布施呢，无畏布施就是能把别人那这个畏惧给他解除，那我给他布施给他无畏啊，无畏没有畏惧，让他没有畏惧，叫无畏。那当然这个无畏布施也有暂时的无畏布施，而究竟的无畏布施，暂时的无畏布施就是现在他正在去处在恐惧啊，恐惧当中，比如说有病魔呀、被盗贼呀啊、其他的一些非人呐、水火啊，这些那个什么侵害，那么这个时候心生畏惧，这个时候呢，我们给他从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解救出来啊。比如说我们说放生啊，放生算不算是无畏布施啊？可以说是暂时的无畏布施啊，也是。那是不是究竟的无畏布施呢？究竟的无畏布施就是说，不单单让他从现在这个困境当中解脱出来，还要呢永久啊，永久以后再也不会陷到这个部位当中啊，那这样的一个就是无究竟的无畏布施。比如说我们的对于堕在三恶趣的众生，或者是轮回中的这个劳母有情，我们作为一个菩萨，尽我的能力就救度他，让他安置在道上、我上，对吧？这让他永远离开了这个轮回，再也没有畏惧啊。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无畏究竟的无畏布施。那我们无畏布施做的是前面讲放生，我们可以是暂时的无畏布施，那可不可以变成究竟的无畏布施？其实也是可以的。那我们在放生的时候，对这个放生的这个动物，给它念一些佛号，念皈依啊，让它此生命中啊就可以往生极乐草，永远再不堕轮回。那么这样的话，也可以说是究竟的无畏布施哈。那其实我们说做一件善事啊，一件善事可不可以含摄三种布施？比如说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可不可以呢？啊，应该也是可以的。就像我们说刚才放生一样，你是不是有财布施？我啊拿出来钱去买放这个生命。那法布施呢？我给他讲了一下法，给他念了一些符号，其实这个也是法布施，对吧？究竟来讲，无畏布施让他解决了暂时的这个被杀的这样的命运，究竟来说暂时的无畏布施，究竟来讲让他永远离开了这个轮回。所以说一件善事有的时候往往也能包括三种布施。当然这个布施我们说三种布施对在家菩萨来说主要是以财和财施为主，那么出家菩萨呢，当然以正法和以法布施为主。布施为主，在这里我们说以前都是把财布施放在前面，这回把法布施放在前面。为什么这样啊？ 为什么呢？财布施为什么是不在前面的呢？我们说在这个布施有情当中，中其实正法的布施它超过了财物的布施，从这个价值来讲啊，所以说在这个我们说一切布施中法布施为最啊，佛陀也有这样说，所以在这里面因为它比较重要啊，从这个角度来说，所以把财布法布施呢放在前面，放在前面。那么以上就讲完了财啊，财布施啊，讲了布施啊，布施从它的体相啊、分类啊等来进行说明的。那下面看看持戒啊，持戒波罗蜜多，戒波罗蜜多，也就是这个颂词是这样，哪个颂词？第二句对吧？第二句以断心持三戒律，以断心持三戒律。那断心前面讲那个戒律的体。啊，本体那个时候我们说大乘讲这个戒体是什么？断心啊，断心，断恶的心。嗯，那这个其实体相来讲也就好理解了，它同样有具足不共的法相，四种法相，能断恶的这样一种善心体种子啊，这个就叫持戒波罗蜜多的体相啊，体相。那后面他还讲了另一。啊，或者呢，令意厌舍对他人的损害，其损害根本，以及呢，这种能断心和菩提心摄持的戒律，这里面就讲，就是说厌舍，就我们，如果你有这个戒啊，有这个戒持戒波罗蜜多的话，那不会对别人损害。这个我们说不能损害别人，根本是什么？持戒啊，持戒。这个当然，这个戒我们是讲的是菩萨戒啊，持戒，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持戒波罗蜜多。那它的誓词经常讲湿罗哈，湿罗当然，在这里面上师也说谢拉啊，就是音译了，这个梵语的这个音就湿罗。我们说在入众论里面这个是啊翻译成湿罗，所以后来呢也一直都沿用湿罗这个名字。湿罗其实它的意思就是清凉和清凉，因为我们通过持戒让烦恼不生，或者说那个破戒的这样一个破戒的这个悔后悔的果也没有，所以说清凉。从两个角度来讲，就是如果我们持戒的话不会起这样的烦恼，不会被烦恼损害，所以心里获得清凉。第二个角度来讲，我们说那么因为持戒，所以不会有那种因为破戒而升起的这种忧悔的火，也没有，所以呢叫湿罗清凉的意思啊。从两个角度来讲，这个是它的誓词。当然，这个戒在这里面讲菩萨戒，它的分类啊，分类也有净啊、严净恶行戒、摄善法戒和饶益有情戒啊，也有这三种。那这个严净恶行戒，我们前面已经学过啊，严净恶行戒主要是以什么？七种别解脱戒啊，七种别解相同发愿行菩提，三月发我发了这个菩提愿菩提心之后呢，我就行持啊，好好的去遵守这个七种别解脱戒啊，这个是从那个什么断除损害众生的心，这个来讲，从断除损害的心啊，这个角度来讲的，这个是严禁恶行戒啊，严禁恶行戒。其实我们说严禁恶行戒，你就是断除了十不善业啊，断除十不善业。因为这个七种别解脱戒，它核心内容就是身与意啊，身与十种不善啊，十种不善要断掉的就是十不善啊，就是断除一种损害的心啊，这个是严禁恶行戒。那摄善法戒呢？摄善法戒就是啊，受了在受持严禁恶行戒的基础上呢，使我们自己相续中圆满。普惠两种资料，所以呢尽情的去行持六度万行啊，六度万行，这个就叫摄善法戒，就是令我们说令那个什么一生善，令增长未生善令生啊，这样的一些主要是从行啊历历的行持善法这个角度来讲的摄善法戒。那饶益有情戒啊，第三种饶益有情戒是在前面两种的基础上啊，前面两种的基础上，那么这个是依靠发心和行为的三角方便去直接或者间接的去利益众生啊，利益众生，这样的一个叫饶益有情戒。那啊，这里面讲菩提心，其实我们在这里面讲 菩萨戒它的核心就是菩提心啊，菩提心是一切诸行的所依。如果不失坏菩提心，令它增长的话，不仅我们可以去入戒法等行者的根本，也是遮止了损害有情最殊胜的方便。所以呢，在这里面讲菩萨戒它的核心是什么？菩提心哈，菩提心有了这个菩提心，我们可以遮止我们损害有情啊，遮止损害有情，同时呢，也会去入啊，去入那个。一切的善法，这样的一个殊胜的方便。好，这里面讲的是第三，那下面看第三个安忍，安忍波罗蜜多，安忍波罗蜜多，它的体现是具足四种特法的清净善心，清净的善心啊，清净种子。我们说安忍，它也是一种善心啊，这个不像我们平时所说的这个忍，我们说我忍你了，你。我不生气，其实这个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忍的话是什么？强压心头火啊，那不一定是一种善心哦。那在这里面讲安忍波罗蜜多，它一定是一种善心，为什么呢？我们说安忍波罗蜜多是因为调伏了自心啊，调伏自心，灭除尘秽等烦恼而得以圆满。调伏我们自心，能够灭除尘秽等烦恼，由这种无染的心，纯悲悯故。准悲悯故，就是没有这样的一种染污的心，心里就是一种悲悯的心，所以说呢，它是一种善心啊，善心。我们平时我就说我特别特别，我知道了，我已经学佛了，我就忍着你吧。其实这个时候我们不一定哦，这个安忍波罗蜜多是纯悲悯故啊，悲悯有情的。那就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就是比如说我们布施的时候，对，我们有个时候就是站在大街上这个乞丐你要是给他1块钱，有些他还不高兴，他嫌少，或者是说给他一个什么东西，他说我才不要你这个东西呢，给钱。是这样的，那这个时候我们会怎么样？还可能很多我们的往往就心里想，你一个乞丐，你还挑三拣四的，我给你1块钱，你还嫌少，那可能我们会这么想。其实，如果对于一个真正的菩萨来讲对一个菩萨来讲，那如果是遇到这种情况，他会怎么样？他说是我的罪，是我的罪，我已经发了菩提心，对吧？发了菩提心，我说我利乐一切有情，现在你是不是我们发过这样一个菩提心？那这个时候呢？现在我。利乐到他了吗？法样的上欢喜，那这个菩萨都会想，我之前曾经发过小愿，现在真是我福德应该是还不够，我不能够满足他的布施，不能满足他，我这个布施其实并不圆满，所以说呢，我现在不应该生气，我如果生气的话，我又失去了财物，我又失了福德，其实我应该是我自己的错，我自己福薄没有能够满足对方，那这个时候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他其实也是挺可怜的，对吧？作为一个乞丐，然后还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嫌我那个钱少或者是东西给他不好这样的一个心，心里我们怎么样悲悯他悲悯他。另外一个是悲悯他的角度，另外一个是我自己福报，真的我很惭愧，我没有办法满足这些众生的愿望。那么从这两个角度来讲，这样一看的话，是不是这个就是安忍，就是一种善心啊？善心就是我自己惭愧自己，另外一个呢，悲悯对方啊，对不对？所以说安忍有个时候在这里面讲，真的是一种功德是一种善心。我们平时这个安忍可能不一定是这样不一定是这样。好，那这是讲安忍。第二个安忍，他的那个誓词就是禅提哈，禅提，禅提也就坚达坚达就是安忍的意思了，能忍受一切的痛苦。那安忍的分类，它也分为三种：忍耐，我们叫耐怨害忍、安受苦忍和那个无生法忍这三种。那我们先看第一种耐怨害忍，耐怨害忍，也就是说那个什么。嗔恚，我们这个时候别人加害我们，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思维嗔恨的过患和对他众不加害，不加害，心呢也不计较，不计较，不会以此呢心烦恼乱，心烦恼乱，也没有说怀恨在心，反而对这个对方对我们加害的这个加害者对他生一种悲悯的心这个叫耐怨害忍耐怨害忍。 其实这个耐热爱就在社会当中，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啊会碰到的。那在这里面稍微广一点点，就是说怎么样去面对啊，怎么样面对这个耐热害人呢？怎么遇害？怎么面对呢？可以有这个两几点啊，就是说他为什么称心的害我？其实我们知道，对方他害我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是被烦恼所驱使啊，不能做主的。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应该悲悯他，悲悯他。我们说要害我们的时候，有一个人高高兴兴的害我们嘛？害人的那个人，他肯定不是当下，肯定不是一种清净的这样一个快乐的状态，不会的。那个时候他是很冒火的哈，嗔心很重的。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悲悯他，他是被烦恼所驱使啊。那么第二个，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个发动作害的因，作害的因。这个时候他为什么要恨我吗？肯定我之前对不起他了，或者说我这一辈子，或者说莫名其妙他就害我，那不可能莫名其妙的，那是不是现在可能你忘了，更久以前了，更久以前你们那个什么之前就有仇，或者说我这一辈子我在马路上碰认都不认识他，那肯定就是前世啊，前世。那我有些人看见我们就不顺眼，那从来都没见过他呢，就不认识，那可能就是前世啊，是所以说肯定是我们曾经啊害过人家。所以说是我错在先，现在呢，别人哈、啊、就是果报成熟，我应该安忍啊，应该安忍啊。这个做爱的因呢，就还有观察这个有尽为什么？什么有尽呢？就是说现在啊，现在这一点点的苦我都不能安忍，比如说人家打我骂我，这一点苦其实算得了什么呢？算得了什么？对吧？其实这个不算什么啊，不算什么的。还有一个他打我。他打我，为什么我受不了？打得我这么痛，我已经忍受不了了。其实这个是不是怪对方啊？在里面入侵中讲，其实是我自己身体太脆弱啊，不是他的错，是我自己的错啊，是这样子。那么还可以再往下呢，还有呢，我们说啊，像那个他害我，我们说他以嗔心害人，我们说你发一个嗔心，食不善业，里面害心，对吧？那他就造了一个食不善业，造了食不善业，那这后果是什么？肯定是下堕，对不对？啊，下堕。那我现在修安忍，我修安忍，啊，修安忍是一种善心，善心那肯定不会下堕。所以我现在他应该给了我这么一个修安忍的机会，啊，修安忍的机会，应该说我应该砍他呀，不然我去哪里？啊，有到哪去修安忍去呢？对吧？有这个机会修安忍啊，我应该感恩他。第二个，那我们应该再想，如果这个时候我受不了了，我跟他干起来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说嗔心，那你跟他干起来，不管是打起来还是骂起来，肯定双方都是以嗔心啊。嗔心他有什么过患啊？嗔心特别重的人能怎么样啊？肯定是，也就是下堕，嗔心的种子嘛，就是个下堕的一个因。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往往在这种嗔心的状况下，可能还会做出很多很多让我们那个什么啊，下辈子或者说后半辈子不如意的这样的一个因啊，可能再严重点都是毁我们的戒律啊，都有可能。所以想一想这个嗔心的过患，再想一想安忍的功德，这个时候要不要忍呢？要忍啊，要忍哦。好，那这个时候我们的第七个，不能因为说我们受到了伤害，我们这个时候就在一个什么迷茫当中、痛苦当中。今天真倒霉，虽然我忍了，我强忍着，我不跟他干起来，可是回来我心里还是非常的，好像就窝火的感觉，其实没有了。这个时候提醒你自己什么？应该修心了啊，应该修心啊，修行修行，就是在遇到对境的时候，好好的去修心啊，是这样的啊。这里面就讲了，我们平时有那个什么安忍，有对境现前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修安忍啊？修安忍。好，那这个讲的是第一个耐怨害人，第二个啊，这里面先讲的是啊，第二个应该先讲的是不畏身法的安忍啊，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是无生法忍啊，就是对这些身法啊，身法甚深的法，比如说空性啊，空性这些法义一听。万法皆不可得，一切法都是空性的。那这个时候我们一看，跟我们平时所理解的都有我哈、啊，这个有法有实有的、啊、真实存在的。那这样的话，跟我们无始以来串起的这种实质啊，冲击特别大。那 遇到这样的身法，比如说我们说根本就没有我，那这个一般是没有我拿着坐在这里，这个是谁呢？啊，那我们自己会觉得就不能接受，不能接受，这个就是对空性啊没有开热啊没开热。那么这个不畏身法呢，就是甚深的空性法门。那么我们听到了之后啊，听到了之后都觉得哦，都是对，就是应该是这样子的。那其实我们思维一下，就是学过一些中观法门的话，你就会知道，其实万法都是空性啊，都是空性的。这样的，那可能如果现在我们啊没有办法接受啊，就万法都是空性的，我觉得不好理解。那不好理解，佛有没有讲啊？佛讲了22年的般若呀，那讲了很多这样甚深的法。那这甚深法，如果我们理解不了，暂时没办法接受，那你可以想哦，我可能就是。我应该还没到这个时候，我根基有点浅啊，我不能接受。但是佛陀说的应该是对的，我们不应该对他生邪见，更不能去诽谤，不然的话会造成什么舍法罪啊，舍法罪。我们说这个佛法有些是可以现在就可以用得上的，有些呢现在是没办法行持的啊，没办法行。那我现在用得上的，比如说佛陀所说一转法轮这个因果啊，这是因果啊，四谛这些我们可以理解。那现在我就受持这个对空性法门，现在我理解不了，更没办法受持。那我暂时啊，暂时没有接受，但是我不会去诽谤他啊，这样的。第二个就是不畏身法，对身甚深的空性法门要安忍啊，安忍能够忍受。第三个是忍受苦行啊，苦行的安忍，也就是说，我们为了成佛，为了成佛，不对这些暂时这个修法的苦行啊，这个痛苦心生厌烦啊，心生接受。那可能有的人啊，就是说修行确实是很苦啊，本来今天可以去逛逛街的，可是呢又要共修啊，又要学习什么什么的。散断了，这些都没有办法去，或者是说在修行过程当中，五天成佛，要坐在这打坐啊，一天啊有时间这样。你说如果是啊那个什么，平时在家上坐的话，还有坐的腿也痛，那个腰也痛，那么这些都有一些暂时的一些苦行，或者是说去放生啊等等的这些，都有一定的苦行啊，为了那个什么成佛，求了无上的安乐，我们说都有一些苦行。那这些苦行要不要接受呢？要欣然接受啊，要接受。我们说有苦，苦其实对我们每个人讲是有功德的啊，有苦的有，对我们来讲是值得的啊，值得的。好，那么这个讲的是耐怨害忍这些苦，我们说啊，这个安忍的功德，安忍有什么功德啊？啊，究竟来讲啊，究竟来讲，我们说可以成就那个佛果啊，成就佛果。暂时来讲，安忍的功德是什么？甘的容颜妙色啊，具足相好。究竟的时候，比如佛陀的妙相，那这个就是安忍而来啊，安忍而来。啊，这个是讲的安忍。第4个是。精进啊，精进度，精进波罗蜜多啊，它的体相啊，体相是具足四种特法的欢喜的善心及其种子啊，欢喜的善心啊，这个我们说欢喜精进，这个精进不是说哎，我非常努力，我早上起的起早贪黑，那这个是不是精进呢？这个是对善法一种。欢喜的心呢，尽即喜于善，对善法非常欢喜，非常欢喜，主要是在心上啊精进。我们说有些人很精进，但是他天天啊念佛念得很痛苦，这个算不算精进呢？这个可能不是哦，精进是对善法有一种非常欢喜、非常欢喜的心。有这样的一个欢喜的心的话，他就会勇猛去行持啊，勇猛去行持善法，勇悍为性啊，勇猛行持。所以说，从两个角度来讲，精进首先是从心啊，最主要的来讲就是心对善法一种欢喜，有这种欢喜心，他能勇猛啊去行持啊，勇猛的行持善法啊，这样的一种才叫精进。所以说，精进的本底是欢喜的善心啊，对善法欢喜。好，这个是精进波罗蜜多的体现，当然这种也具足了四种特法，我们跟前面布施是一样的啊。那它的定义或者它的概念叫毗梨耶啊，毗梨耶，毗梨耶就是什么？坚强不屈，奉行殊胜的道理啊，叫精进毗梨耶。那分类也有3种啊，换假精进、加行精进和利他精进啊，这3种。那我们看第一个幻假。 幻甲就是披，这个幻甲就是披上啊，披上的铠甲。什么铠甲？比如说那个要上战场的人，首先先披上这个铠甲啊，披上这个铠甲。那现在我们这个也叫披甲金剑，叫幻甲金剑哈，就是那这个时候心里面有什么呢？我为了利益众生，你是求佛果啊，事成正觉，有这样的一个意乐啊，意乐非常的强大，以这种意乐，那么这个时候呢是什么？是在心上安立在心上，幻甲金剑主要是安立在心上，是心上的一种誓言。比如说，我要为了利益众生，我一定要求无上佛果。那么之间中间不管你的什么，我都会去精进啊。那么这个主要是一种誓言上啊，誓言上来讲的，这个叫幻甲金剑。第二个加行金剑啊，加行金剑，这个加行加功用行，就是说真正来讲，我们要去行持啊，行持，那就是利益众生啊，欲求佛果。这样意乐推动下身语的行为啊，身语的行为，这个叫加行境界。我就是已经有上的非常欢喜，然后呢我非常勇猛的去行持啊，去行持。当然这个加行境界的话，有的时候也分为恒常加行境界和恭敬加行境界啊，也会这样分。所谓恒常嘛，就是说我还没有得成佛之前，那么没成佛之前我还那个什么，还有很多很多的不会自量，或者还有很多的境界我要需要证悟，这个时候呢还或者说我相信中还有很多的这个障垢要前出啊，所以说要勇猛的去恒常啊，去修行六度啊，六度。恭敬精进呢，恭敬精进就是说对这个精进，比如说我对我们这个摄持的上师善知识呀啊，开示大乘法门的这个菩提心呢，这些我们都有一种什么恭敬欢喜，恭敬欢喜的心啊，这个恭敬加行精进，恭敬加行精进主要是对什么善知识啊，善知识，因为善知识它给我们开场开设大乘佛法嘛，也给我们讲了菩提心等等，所以对善知识呀，对菩提心呢，都有一种恭敬心，有一种喜悦的心啊，这叫恭敬精进。这个加行精进就是包括了这个恒常和恭敬啊。那当然还有第三个是利他啊，利他就是欢喜成败，二利自因啊，心思利他的事啊，倍加勤奋。有个时候这个利他精进也会说不满精进的，不满精进是说我不会得少为足的，就是我会一直啊，一直精进啊，是这样子。那么这里面这个发起精进的方法，我们要什么？要念念想到善法的功德、罪业的过患，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啊，会精进。精进，好，这个讲的是第四个啊，第四个、第五个，净律波罗蜜多，净律波罗蜜多就是啊，这个修世出世之净律啊，就是这句颂词啊，这句颂词修世出世间的一些净律啊，这个净律我们知道啊，净对讲定义的时候会讲啊，那这个体相也是要具足四种特法，因缘专注。因缘专注，那我们知道什么叫净律啊，就是因缘专注与善法啊，这样一个善心及其种子啊。那它的定义是禅魔哈、啊、也就是这个心相续不善他处，净律不善，心相续因缘专注不善于其他地方，专注在我这个善所缘上面专注，这叫净律。有的时候就静心我们的律啊，分别念啊，静心分别念，这个叫静律。好，那它的分类从这个自信来分呢，就包括了世间的禅定啊，出世间的禅定。这个世间的禅定，比如说这个四禅八定啊，世间禅定，大家世间人也修，外道也会修啊，这个色界的四禅啊，无色界的四禅啊，这样的一个。那么出世间的禅定呢，就是。就是这个这样的禅定是三乘出世道受这个禅定，就是出世间的啊，不跟这个世间所共的出世间。那么从这个地啊地道来分的话，也分为凡夫行净律啊、易分别净律以及那圆真如净律。所谓的这个凡夫行净律，就是没有入道啊，没有入道的凡夫他所修的这样的净律。那么这样净律当然在主要是在什么觉空明啊，这个禅位啊，就这样的一个。这个他是追求这个禅位来修的。那么一分别净律，这个可以说是资粮道、加行道啊，菩萨这个菩萨所修。那虽然说这个他已经远离了，比如说凡夫人对这个禅位啊、禅位的这样执着，但是呢，在一个一分别净律，他还是有一个 有一个什么执着空执对治品，空执的对治品，他还会的。他就说他安住在这种啊，类似于单空的这样一个境界啊，因为他还没证悟嘛。那么圆真如净律是见到的菩萨啊，见到的菩萨，他安住在什么法性啊，法性无分别当中啊，这三种啊，三种啊，这个讲的是禅定啊。下面第六个是般若度啊，般若度。般若度就是行深闻思修智慧啊，最后一句，最后一句颂词就是修行什么甚深的闻思修的智慧啊。那这个般若的本体也一样啊，具足四种特法，辨别万法善心级的种子。我们说智慧，它的作用是什么？可以辨别一切万法。所以说呢，这个能辨别这万法的善心级的种子，就是智慧度它的本体。那这个智慧度，有时候我们叫般若啊，般若也就是证悟或者是通达啊，证悟或者通达的意思就叫般若。所谓的般，什么叫般？哈，这个般就是一般的这个般的般，般就是圣意啊，圣意的意思。惹呢就是了知啊，合起来就是说了知真如圣意本性啊，这样的一种智慧。这样的智慧就叫般若，所以说般若不是一般般的智慧啊，它是大智慧哦，大智慧。好，那大智慧，它这样的一个就是了知圣意本性的，圣意本性的。那我们一般这个一般的这个般若，我们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般若智慧的啊。一般来说，我们没有相似的了啊，相似而已。那这个智慧啊，般若度也可以分为三种啊，分为三种啊，三种。第一个是闻啊，闻慧，闻慧嘛，就是通过听闻啊，听闻啊，就是我们经常学习啊，听闻正法之后升起的样子智慧。那听闻什么呢？就是精通佛经的著书的内名，以及呢摄受所化之分共同四名啊，共同四名。前面讲是内名以及后面的四名，也就是精通五名啊，五名就是通过闻思啊，闻思精通五名这样的一种智慧。五明哈，五明佛学院对吧？大家一明白，五明是哪个五？一二三四五的五哈，不是五，是五啊，五种名义啊，五种名。那第一个就讲内明，内明这个主要是什么？佛经哈，佛经般若啊，这就是一般是般若经典去解说般若经典的论点，这个叫内明，也就是主要是什么呢？佛法里面这个称为内明哈。那么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就有我们今天讲的四明哈，四明就是世间也有的了，比如说声明啊、音明、巧明、一方明啊，这些就不是佛教所特有了，其他也有声明啊、音明、功巧明、一方明这些。好，那这个是讲的是精通五明的这样的智慧，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想彻底通达经典，经典就是内明里面的所有意义，必须以了意不了意、秘密意趣等方式来理解啊。就是这里面讲，我们说这个佛经啊，佛经是很甚深的，很甚深，要通达的话，要通达的话，必须啊，那个全智五个观尊者说，一定要通达这个那个在清修行里面讲的那个其中一把钥匙是什么？了意不了意、秘密欲去，这些一定要搞明白。其实我们在这里稍微解释一下了意啊，什么叫了意？好，了意我们说你要知道这个是不是了意的说法呢？应该具足啊，具足三种条件。第一个，所说的法意具有秘密、有必要，而且呢，跟圣意理论没有妨害啊，没有妨害，直接讲的就是什么甚深的实相啊，实相意，这样一个是了意的。了意的，那秘密啊，那不了意呢，就是它就是有上一个妨碍，没有直接讲到它的实相，讲一个叫不了意。那当不了意，它也有秘密，也有必要哈、啊，是这样。那秘密呢？秘密有秘密而说的，我们说所谓的秘密就是目的啦，必要啦，为了把众生引入到这个法义的权巧和施设，让对方接受的一个法啊，这样的。所以说秘密是说令众生去入正道，受持真意，真意的一种。那他但是呢他没有办法直接讲，因为他可能暂时理解不了，但是呢就有用另外一种方法来讲，有言外之意的啊，秘密这样的意趣呢，就是说心中真实的想法 但是我有这个想法，说的呢却不完全一样啊，不完全一样。所以这个意趣是有时候在演说佛法的过程中有些夸张啊啊，或者什么有就某种必要性，说的这个语言跟他心中的真实想法不完全一致啊，不完全一致，这个是这样的一个叫意趣啊，意趣。好，那在这里面讲的是，所以说我们在有时候学习这个经典的时候，一定要搞明白什么啊，了意不了意，秘密意趣，不能说佛在这里面讲啊，四谛里面因果法门讲哦，什么都有啊，有人有我啊，那到讲的空性法门的时候，可能又是另外一种说法，说一切皆不可得。啊，就是说49年我从来没讲过法，那前面又说讲了49年，到底矛不矛盾呢？啊，这些都不矛盾，我们一定要明白什么叫了意不了意，秘密和意趣啊，你这样来讲。如果大家想对这个学的多一点的话，可以今天就是大车书有，那个相关庄严论、大乘经庄严论好像都有吧，大家可以去再参考，在这里面我们有很广的去讲它。啊，在这里面讲的是文慧啊，文慧。第二个是思啊，思慧，思慧就是通过我们单单闻了之后，那够了吗？啊，闻了还不够啊，还不够。就是说，我们应该，对，前面这个文慧里面还有一些要讲的，就是这一段长文都，但只是为了对诸法的真如实相升起闻所智慧，从而遣除争议，必须要对依靠观察本体的离多因。观察因的金刚性因，观察果的破有无生因，观察因果二者的破四边生因，遣除有无系论的缘起因啊，缘起因啊，这个五大因啊，此五大因将一切世俗系论的贪执举证为无系的第二转法能力和超离心境的圣法性圣意光明智慧啊，远离空不空。空不空等观察的境界，不可思议本领的第三转法轮，以及所有密室中所依的内心升起定界。那么在这里面讲，就是说我们在闻的时候啊，闻的时候，这段长文没有摘下来，在你们的书上应该有啊，闻慧里面。那在这里面说，对诸法真如实相升起闻所智慧，真如实相是什么？显空双运啊，显空双运。那经常讲的这个显空双运，那主要从般若这个方面来讲，我们认为并不一定啊，并不一定程序这样的一个见解，没有升起这个见解之前，应该怎么样呢？多多的去学中观哈，学中观。那中观我们说，你能把一切万法抉择为离系或者抉择为空性的话，应该以什么五大因哈？中观里面讲的五大因，比如说离一、离多啊这样的一个推理因。啊，这个因就是推理的意思了。你远离了一和多，比如说我们观察这个本体啊，哪一个随意我们拿一个吧，比如说我手上这个鼠标，我们拿这个鼠标来观察这个它的本体当下是不是空性的哦，你可以啊，我就像我们说的，你可以分析一下它。怎么分析呢？离异多因哈，离异多因，学过中观的道友应该就会了啊。怎么分？我们说一个鼠标，你最后分肯定有分的最小的一个单位，我们都认为它是以什么最小的单位组成的啊，组成的这个粗大的一个色法。那这个最小的单位，它有存不存在一个最小的单位，实有的一个最小单位？这个最小单位还可不可以再分呢？啊，这个叫可以再分的，再分就是什么？就是空心了，所以说根本没有一个一啊，没有一，当然没有一，以一组成的多也就不可得啊，是这样的一个离一多因啊，这样的一个推理，就抉择了万法本体当下就是空性的。那么金刚泄因，金刚泄因观察它的因啊，观察它的因，这个是比如说那个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啊，观察它的因，它的因是自生吗？这个比如说这个这个苗芽它是怎么来的？我们可以用它是自己生自己吗？还是其他法生它？还是共还是无因啊？对吧？这样来观察金刚心，观察因，因果的因。那么观察果的有无生因，或者是说啊，这个豆子可以生苗芽，黄豆可以发豆芽，那这个它的苗芽是 已经有了呢？在豆里面已经有苗芽了呢，还是没有苗芽呢？这个啊，果里面，如果我们说那个豆里面已经有苗芽了，那不需要黄豆来再发豆芽了。如果说黄豆里面没有豆芽，没有豆芽，没有果，没有果，你怎么能生得出来？它本身都没有，对吧？无还能生出有啊？不可能。所以说，观察果啊，这个豆芽。啊，豆芽在因位上，在这个黄豆里面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啊？这个有无声音，或者同时观察因果的四句声音是一声多还是多声音，或者是一声一还是一声多啊？这样的这个四句声音啊等等，以及最大那个大元起音，大元起音它也可以说是前面啊前面的这些法，可以说包括前面这些音呢，都可以归到这个大元起音里面，因为大嘛。叫大元起音，元起音就是万法有没有一个实有的自性？没有，为什么？缘起生自故，你因缘造作才会有这个法，那肯定就没有自性，它是依赖于其他因缘来生的。所以说，这个缘起音啊，我们经常讲的这个五大音，这个音就是推理。通过这个五个推理，那么可以成为一切万法本来无生啊，一切万法本来不可得啊，这样的本来空性。好，那么这里面讲，通过文字这样的智慧，我们可以遣除相续中的实执啊，实执，这个主要是二转法轮，二转法轮的，那么以及三转法轮，三转法轮主要是讲什么？如来藏啊，如来藏，每个众生都具如来藏，以及呢密续中的这些意义。那我们以后有机会学的话，那就再去学啊，这样以此呢就对真如啊，对这个什么真如实相啊，真如实相。真如实相升起这样一个定界啊，定界。好，这里面讲的是文慧。那文慧有了文慧之后，要思啊，在文的基础上还不够，还要思。思什么？就是我们听闻的这些法义，进行再再的观察，融入我们的心啊，去思维它真的是这样吗？这样的话，我们自己啊去思维，就像那个什么《智藏集经》啊，《智藏集经》里面，诸位比丘与智者。当如念经细观察，切莫因是我之言，欣然接受而恭敬。那佛陀说，他说我说的这些法，你不能因为是佛说的，所以你就要去接受，应该怎么样？再的思维，就像我们说念经16年，对吧？念经要慢慢的去观察，再三的观察啊，不要因为佛陀说就不用观察，佛陀说肯定对的，那佛陀说是对，没错，那你自己没有变成自己心相续啊，心相续你所接受的一个定解啊，没有，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再三的观察，真的这样的话，引申我们就变成自己什么融入我们的心，把融入心真的升起这个定解，不然不是说人云亦云，佛说我们就想接受，接受是接受，但是这个时候呢，没有经过思维的话啊，没有变成自己的东西啊，没有变成自己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应该以不但以恭敬心接受法，更主要的是什么？依靠我们可靠的这个校正，尤其是理正啊，理正再再三去观察，这样来接受啊，来接受，就像400论上合一一教理。善妙明宣说，前后无相违，诸正士尽受，也就是对每一种道理，我们通过校正理正善妙进行宣说，那前后它肯定没有相违的地方啊，所以说对为正士可以接受，那么如果是有矛盾的话，那你就可以再观察，其实我们说佛经肯定没有矛盾，但是我们有时候看的时候就是矛盾啊，就是有矛盾的，对吧？那我们可能就那个什么去观察，去观察，去接，再去接受它，可能自己没有思维好，没有思维好，所以是这样的，就有些人说那个什么佛教徒只会说佛说的啊，什么都是佛说的，有没有讲点道理啊？其实不管哪一转、二转、三转法，每一个法，很多的法。都是可以用，有校正有理正的，有校正有理正，就像别人问我们说真的吗，那你说一说看，极乐世界你用道理来说明他为什么有极乐世界，好，为什么有极乐世界，如果我们能不能举得出来，人家说可能我们就说佛在经上说有极乐世界，所以有极乐世界，我都不信佛，你给我讲啊，佛说没有意义，那你可不可以给我讲点理呢，那这个可能在座的不知道能不能讲得出来，极乐世界就是说你不要说是 当然你可以说佛说，但是我不相信佛说的话，你能不能用道理，用道理来给我讲明白啊，极乐世界存在这些道理，大家能不能讲出来，能不能？应该可以，应该可以。如果不能的话，那可能我们仅仅是闻，都没有去好好的去思考，要去思考才行的啊，要思考。好，这个讲的是第二个，第二个是思啊，思会啊，思会啊，思会有闻思啊，有了闻，有了思之后呢，我们再去修啊，再修，也就是人家有闻和思会之后呢，有了这个见解，真实有了这个见解之后，在这样的见解指引下呢，去修行啊，修行，你才能真正升起一种修慧啊，修慧。我们说学佛要的是什么？真正来讲，就是要讲那种智慧啊，但是有闻慧、思慧，远远是不够的啊，不够的。我们要修慧，所谓这个修慧，就是通过呢对前面这个内容已经圆满思考了之后呢，再向这种升起甚深的修所生慧。那这样，这个时候呢，通过取舍一切了义法实地修持，尤其是呢修行什么圣啊观妙慧。无分别智慧啊，无分别智慧，这样的无分别智慧，见到的这样智慧，绝对是修行修出来的。我们说单单靠闻和思，那这个智慧不能讲就这样子突然就升起来啊，突然升起来一定要有修行的，还有修行的。我们思修的时候就可以遣除我们一切的怀疑，比如说我之前已经有了这个闻，有了思，那真正来讲升起定解，在我限量正的这样的一个境界的话，那就是靠修了啊，靠修啊。就像《卢侯罗经》啊，《卢侯罗般若经》里面讲一个不可言思般若度啊，对，是这么一个无可言思般若度啊，不生不灭虚空体，个别智证自行进顶三世佛母我顶礼啊，是这样的一个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安住。通过安住，就像云散开日出啊，太阳光出来一样，这个时候我们内心就可以显现出什么入定觉性啊，这种无分别的智慧，无分别智慧也就是我们心性的光明啊，或者是我们心的本性，这个时候可以认识它啊，认识它，这是靠修慧来得到的。好，那么以上就讲完了六度，或者说已经讲完了这个摄善法界啊，下面我们看下来啊，下来对扰义有情界啊，这个是菩萨界所悟的界条里面分了三个嘛，那么下面到了扰义有情界啊，扰义有情界这个啊稍微快一点啊，不过今这堂课上次讲的内容也比较多，所以可能也快不了啊。扰义有情界，扰义有情界四摄，出以布施摄所化，以爱语引令起心，九成次第传力行，未能引导彼等众，自己一行即同事。那这里面就讲了扰益有情界四摄，也是为了利益众生，依靠一切发心和行为的善巧方便，以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可以遣去与扰益有情界相位的不善业及其种子。这个如此能断的善心啊，就叫扰益有情界啊。什么叫扰益有情界？我们应该搞明白哈，就是在前面两个界的基础上，我们为了利益众生啊，心里面发起一个利益众生的心和行啊，心和行。那么这个时候，直接或者间接扰益有情的这个不善心起种子，这个叫扰益有情界。那么扰益有情界主要就归摄为四摄啊，四摄以四摄来利益有情，最初以布施啊，布施摄受啊，布施摄受。那第二是通过爱与令这个所化众生起信心。第三呢，布施力行同事啊，布施爱与啊，爱与是第二个，以爱与令他起信。第三个是力行啊，力行的话呢，就是通过传啊，次第的传啊，传这个九成的法啊，九成法。最后一个是同事，以同事啊，就是跟他做同样的一个事情，这样的方式呢啊，对众生跟他行持佛法，那么让他增上和稳固他的修行啊，是这样的一个扰益有情界，就分为这四个。那下面各一个来细的看。第一个布施啊，布施好，我们今天说什么？以布施招手，对吧？以布施招手啊，那就是为了摄受这个所化的眷属呢，我们就是 以财物而满足他的心，令他呢生欢喜，而令他生欢喜啊，这个是叫以布施招财，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众生都比较喜欢财嘛，那你就啊先把财物来满足他的心，对，让他呢我们建好一个良好的关系，他呢对我们呢就升起了欢喜啊，升起欢喜心。在这里面这个布施主要侧重在讲财布施啊，财布施。不是前面那个六度的时候那个布施，我们说是什么三种布施都有，那么这个四摄里面这个布施主要是财布施啊。一开始的时候对这个所化的眷属，我们那个什么想拉近一点关系，我们先给他一些好东西，一些好处，让他对我们啊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来满足他的心，让他对我生起欢喜，所以呢布施。第二个是爱语，爱语就是常文里讲的是什么啊，以布施招摄与爱语呢，应他对我们这个稳固啊，就是说我们摄受这个眷属以后呢，以温和的这个语言啊，来给他讲一点点正法啊，比较粗浅一点的正法，让他遣除他的疑惑，遣除他的疑惑啊，这样爱语。当然这个爱语不一定是说特别好听的语言，那第二种呢，也可能是说对他有益的啊，有利益的这样的一种语言。第二个是布施爱语。第三个是力行哈，力行九成次第转力行，九成次第就是一般来讲这个啊九成的法啊，九成法上中下，那么每一个在分的上中下这样的一个九成次第法啊，九成次第法这个是我们零八八里面分的一个九成，比如说声闻菩萨啊，对，一般来讲是从声闻缘觉菩萨，那么就到外续的三种以及内续的三种啊，是这样九成，那就是说我们对这个。有的这个需求，因为前面他我们已经建立关系，第二个也给他讲了一些爱语，就是说对他对正法已经有一定的意乐了啊，有的意乐粗浅的来给他讲了些嘛，升起了意乐之后，第三呢力行啊，利益他的行为，那这个时候就给他正式来讲一些佛法，当然讲佛法的话要按照次第，不能一开始就特别特别高，对吧，根据他的根基啊，给你的根基，可能一般众生来讲都是从下到上慢慢的上来的啊，所以说以力行来安抚他，力行安抚他啊，就是给他准根据他的这个根气啊，他的根气，他的爱意乐，然后呢想给他传相应的法，让他真正的去行事啊，去行事啊，行持。那第四个是同事，同事我们说他一个人行持一件行善吧，因为旁边的人都不行持的话，他可能觉得有一定的让他继续行持稳固行下去，或者让他的修行增上的话，有人跟他在旁边修同样的法，尤其是我们给他讲法的人也修同样的法的话，那他可能就会觉得比较有信心，或者是说他想退的时候旁边有人跟着他拉他一把，那么就会继续上去了。所以说呢，为了引导所接引的众生实修这个法，我们自己呢也同样的奉行啊，同样奉行啊，那么自己如果我们自己行持的话，他会觉得哦，他也这么这个法师这么讲，他也是讲修啊，那他就会更有信心，对吧，更有信心啊，是这样的。所以呢让这个众生通达佛法，一直呢修行稳固正上，那么我们这个讲者呢也跟他事先一样的修学啊，同事。在这里面讲四摄，那四摄为什么是四呢？为什么是四个呀？那前面六度为什么是六？我们说这个四摄为什么是四啊？那当然他也有他的理由，对吧，也有理由啊。一般在这里面常文讲就是说暂时的利益啊，怎么啊，以那个什么究竟来讲，那这里面你可以，因为摄受，我们说摄受这个行者啊，行者这个这些众生，让他修善法的话，首先要他对我们生起欢喜。如果他看见我们都不喜欢啊，都不喜欢，那这个时候你想继续再有深一度的去度化他，那比较困难。所以首先让他欢喜，这个时候什么财啊，送他财啊，送他财，请他吃个饭等等的这些啊，令他欢喜。那欢喜之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就说令他修道，令他修道。这个时候就告诉他怎么样修呢？怎么样修？以爱语来宣解正法，遣除他的一些疑惑啊，这个疑惑。这个时候呢，他就对这个善法有了一定的信解，有了信解之后，那就开始正式给他传了，传就力行啊，力行。第四个呢，他自己修的话啊，或者说自己他我们给他讲，你好好修家行吧，然后 我们呢，我来念佛，你修加行。那他说你给我讲，让我修加行，为什么你不修你念佛呢？啊，这个时候就不合适。如果我们说我们念佛，你让他也要念佛，我也念，你看这样的话，那这个时候什么？让他啊增上稳固，让他修行不退，所以就要同事。这个是什么？从利益众生，主要是说吃入佛门修行这个方面来讲，一开始让他先对我们有一种关系心。第二个呢，遣除他的修学上的疑惑，就是然后再给他讲念法，最后我们跟他一起修啊，是这样的。一个是四摄这样的一个次第。那我们觉得这个次第之后，可能有些道友平时很想把这个佛法介绍给别人，那在这里面佛陀就告诉我们了，怎么样把这个佛法介绍给别人啊、哦？不要那么着急哈、哦，一着急，得看我们往往第一步就给人家怎么立行，对吧？第一步就给人想，你好好的修什么什么什么，好好的念佛什么什么的。这个时候他对我们一点欢喜心都没有，一点信任感都没有，或者是对佛法这些疑虑都还没有遣除，这个时候我们就让他你来修什么什么啊、哦？这个次第我们还是要搞对啊。像以后大家有这种热情可以，但是方式啊，方式上一定要按照佛陀所说的这个四摄，你看读好了，一手不要着急，不要着急，第一步让他欢喜你啊，欢喜你，对你有一定的信任啊，然后你这个时候再慢慢给他渗透一些佛法的道理，遣除他的疑惑啊。听说学佛的人不能吃肉哎啊，你一开始的时候不要给他讲啊，不能吃肉，那么高难的事情对他来说，对吧？他就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着急，到后面可不可以？哎，吃肉这个没说不能吃，对吧？我们说，但是呢，最好不要杀人，对吧？我们先给他讲，哎，他一听啊、哦，最好不要杀人，我肯定不会杀人。那这一点他做得到做不到，有点把他这个疑惑解除了啊。那可不可以杀鸡呢？哦，那这个以后再慢慢说嘛，对吧？再说，现在就是你现在做到不杀人，首先这一条你做得到不？啊，这个疑惑，我们那个什么学戒律里面是说根本戒不能杀人。好，对吧？给他讲这个，一开始不能给他讲的太快太着急啊，就慢慢让他慢慢渗透进来，对吧？等他以后真进来之后，你再给他讲啊，不要啊，那时候说不杀人是不是犯根本戒？那其实杀鸡也是不好的，那以后他也不杀了。等他真的是已经学了几年之后，啊，两三年之后，你看见哎，你怎么都不吃肉啊？你说我觉得吃肉，你再把这个杀生吃肉的过完，那时候再跟你讲，不要第一步啊，第一步什么信任感都没有，什么对欢喜心都没有，就把这个很高深的法，这里面讲四啊九成啊次第给他传啊，知道吧？以后我们给人家讲法的时候，不要太着急啊。啊，这个第一种，第二种是说有四种作业也可以决定四摄。哪四种作业？第一种是说让这个众生对你这个说法者啊，你这个说法者法身生起欢喜心。第二个以爱语啊，让他产生信解啊，断除他的疑惑。第三个呢，让他依教奉行。第四个呢，让他修行不退，长期注意修行当中。那我们就应该跟他同事啊，做同样的一个修行。好。这里面讲的四摄，这个四是决定的，那这个次第呢？次第也是决定的啊，不能一开始就做什么啊？第三个，对吧？不能这样的，我们要按照次第来。其实在这里面讲数量的时候，其实也讲到了这个次第了，对吧？比如说，你要先承办友情战士的利益对菩萨生起，然后呢，以爱欲使他对正法生起欢喜心，进而呢，以力行呢，让他驱逐障碍的修行，最后让他稳固正上啊，跟他。事先一样的事业啊，这个是讲了这个四个，对啊，以四正断的精进啊，护持这个可怕啊的这个可怕呢，进入一个新的可怕呢啊，其实学诸同品断为品啊，学那就是修学啊，修学同品也是卫生的善，令伤医生的善，令坚固断为品。那断为品就是说啊，未造的恶不能造，已造的恶呢啊，已造的恶呢怎么办呢？没有断除的为品应该断除，对吧？就应该断除。那么已经断除的为品让它不令再生了。这里面就讲的是学诸同品断为品啊，学诸同品断为品，也就是说呢，通过这个四正断，让我们这个菩萨界得到清净和增上啊，这样的。好， 以二，以正，以指正直正念不放逸的方便而护心。恒一之念不放逸，就是恒常一直的正知正念不放逸啊，不放这三门啊，三门让我们的来护善护我们的心啊，善护我们的心。什么叫正知啊？正知经常讲有没有正知正念了啊？什么叫正知？什么叫正念？正知就是观察我们自相续，观察我们的心啊，处于什么状态啊？正知了知我们三口一三门是否清净。正念呢，念就是说正念就是不忘记善所缘的正念，这个念头一直缘在善上面啊，善上面不放逸，就是谨慎的守护我们的三门啊，谨慎守护三门。所以我们怎么样护戒，就是以正知正念不放逸，就是我们经常以正知来观察我的心到底在想什么，是不是在正念上面啊？正念啊，是不是一直在我这个善所缘上面啊？这个时候呢，是不是谨慎、谨小慎微，不造恶啊？这样的啊，正知正念啊。第三个，以身啊，于一切时中行持善法的学处，行住坐卧，威仪中遵照清净之品行，任何所作所为中言相和语其发愿。那也就是说，行住坐卧啊，这些行住坐在一切的这个威仪啊行为当中，都依照什么呢？依照清净的品行，就比如说这个华严经啊清净品行，或者是说入行论正知正念品所说的这些道理呢，在一切的威仪当中，任何所作所为当中，做一些言相。和语解发愿，就是我们什么以正知正念行持来摄持，所作所为呢以恰如其分啊，言说相合，各类众生缘我们说话的时候要恰如其分，要根据在这个众生各类众生的他的心相合啊，或者呢仅仅心理思维利益有情啊，利益有情我做不到，我仅仅思维要利益有情来发愿，这样一来呢，我们不要说是。说善事就是无忌的事，比如说行住坐卧啊，这些我们吃饭走路这些无忌的事情都可以成为福德资粮啊，都可以成为福德资粮。所以呢，我们应该把自己每天所做的一切啊，身语啊，乃至我们的意，这些都要具有实意，不能都单单是停留在这个口头上啊。那比如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啊，比如说我们走路的时候啊，眼视一目耳啊，不要就是东看西看的，就是遇到熟人，在这个入行论里面讲的，就是面带慈啊，慈善啊，呈现微笑，以柔和的语言来问候。还有我们做的时候是什么？以金刚加不做，金刚加不做来行持善法。或者说我们睡觉啊，睡觉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啊？睡觉的时候也有四想，对吧？啊，右侧卧啊，光明想啊，等等的这些其实都有啊。或者说那个什么《华严经》进行比里面，我们往上走的时候想什么啊？那个上九波谷，往下走的时候下化众生，对吧？那关门开门要干等等的这些里面都有很多很多啊，大家可以去参考啊，参考。行，那今天我们这个学习就到这里啊，就到这里。好，先简单回想啊，持佛意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万敌，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文殊师利勇猛智，普贤慧行亦复然。我今回向诸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叹，如是罪生诸大愿。我今回向诸善根，为得普贤殊胜行。